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看起来我们的问题是有正面的答案，就是这些东征西讨不是帝国主义，是耶和华使他得胜的。那我们也还是感谢主哈，只是我们在效法学习这些事上，求主让我们也小心点哈，不要动不动就用自己的野心来取代上帝他的安排啊，说哦，神实在是祝福我们，要我们有很多的丰富啊。神是要我们有很多丰富，神让我们有很多丰富，但是不可以借神的名来成为一个侵略的人啊。好，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表示大卫不是只有犹大支派，是以色列众民，让众民秉公行义，很公平。这公平当然是一个非常技巧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公平不等于完全相等，公平不是一种愚昧的平等主义，好像很多很多社会主义是这样想的。我们但是基督徒怎么公平，世上老板怎么公平，这些我们也愿意很谦卑的继续来学习啊。那他的官是什么呢？第十七节，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啊。这史官不知道是什么啊，怎么把这个史官看成这么重要的啊？是算宰相吗？是算书记吗？书记是共产党中书记，是就是实在是执掌大权的，还是真的就是史官，历史官家的历史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内阁里面有一个是台湾史的官，或者中国史的官，或者什么这一朝政府的史官啊。这好像是这是在教育部底下的教育部底下的教育部底下的厅啊里面的一个小小单位吧，但在这里就变成一个跟元帅一样重要的，可能是文武的意思吧。然后亚希都的儿子沙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然后沙威沙做书记，你看又出现一个书记哈，真的跟共产党制度有点听起来那个翻译的意思好像很像，沙都做祭司，还有亚希米勒做祭司，这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有点是双轨制，后来当然就变成只有一个了，就是沙都这个体系的了。祭司在一个国家里面，在大卫国家里很重要，在我们今天根本政教分离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想政教分离是对的，但大卫那个时候有祭司有先知也很对哈。第十七节，耶和耶的儿子比纳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两种人大概都是禁卫军或者是防卫的哈，或者是大卫贴身的侍卫啊。这些名字在历史上，尤其是独裁者身边的都不太好，因为是作威作福的哈。我们相信，神在这里让大卫有，应该也不是坏的哈。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哈，这，可能也不是坏的，只是我们今天不大喜欢，我们不大喜欢太子党，我们不大喜欢说这个传子不传贤哈，但是在当时可能也是神允许的一种制度嘛哈，不是可能一定了，那这种制度一定就比今天的选举啊民主要好吗？这我们也不太敢讲哈，就虽然我们好像觉得说民主的价值是比这个一个君主专制的是要好得多哈，但是如果君主不专制呢，像英国一样，那是不是就比较好呢？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世上有共同所需要的法律，所以秉公治民是重要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不秉公的话那更坏，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像罗马政府能够秉公治理也不是坏事，很多时候甚至外邦人比基督徒这些君王领袖董事长的还更好。好，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一节， 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大卫很知道报恩啊。这个大卫什么时候蒙亚门人的好处我们不大知道，但是亚门人曾经跟大卫的仇敌或者是追杀大卫的扫罗是为敌的。扫罗跟亚门人为敌没有不好啦，因为亚门人是欺负了基列亚比人，那扫罗做王他去保护是很对的，而且亚门人本来就是敌，就是在圣约之外的。但是因为大卫跟扫罗为仇，可能这个亚门人也对大卫就有所保护了，不一定是为了出于人道和正义，就是一个政治运作上棋子。但不管怎么样，他是对大卫很好，所以大卫就要报答了。我要他死了，我要善待他儿子，就跟大卫也善待扫罗的孙子或者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是一样的。好了，于是大卫就差遣使者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界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是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细窥探详察窥探请赴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的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所以有些人就这么蠢，也这么容易被挑拨哈。可能这种挑拨也有政治上的作用。我们看那个春秋战国要战国策这些，就觉得哎呦，一个动作一句话啊，常常引起一些那个会玩权谋的人，真是不管是这些测试或者是说客，哇，真是会玩。我们不知道亚门人跟大卫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应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就亚门人是抵挡神的，不在圣约之内的。这一次的跟大卫起的冲突可能也有正面的结果，当然是正面结果就是大卫又大了一块版图，而且拿了亚门人的皇冠。可是也是在这次征讨亚门人当中，大卫犯了那个八十八的那个跟八十八通奸的错误，那个比亚门人的威胁还要更大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亚门人的这些领袖呢，挑拨离间或者是对大卫没有信心啊，是害了他们啊。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了，胡须在以色列人是很尊贵的，是都留胡子的。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留胡须了，不过以往我们是不大留胡须。当然，在清朝的时候也有这种留胡须的情形，或者说民国初年的时候也有。胡须是一个荣耀，所以胡须剃去一半是很大的羞辱。我们也看那个时候的确像包括像上次大卫跳舞的时候会露出下体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确应该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内裤哈。哎呀，这是好丢脸的事啊。那有人将臣仆所遇见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很我很稀奇啊！我觉得答案是，我现在给你送给你们一件新的外袍，起码可以遮羞，而且回来了哦。可见的那个胡须对他们来讲那个重要性不下于那个，一个可以罩住下体的一个衣服啊。因为下体衣服可以换，他们还是不愿意回来，因为就是胡须被割掉了。那要长出来要多久，我们也不太知道啊。大卫是安慰，但是有没有责备的意思？因为这要很久的时间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但是圣经花了点力气把这个写出来也是值得我们去想的。好，那这一下亚门人就跟很多人一样啊，我觉得日本侵华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只看台湾这方面史料我看的不正确啊。这到底谁挑拨谁掀起战争，我的印象是都是日本人掀起战争，而掀起战争的人常常会要借一些借口，我看现在北韩也有点这个样子啊。他们是先剪了人家的臣仆的衣服，先剪了他们的胡须，然后呢又主动开始作战啊，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不仅恶人先告状，恶人常常也先发动战争啊。韩战的事情到今天 中国这方面没有真实的报道，我相信台湾看到的是真实的，其实是北韩挑起的嘛，但是他们总是说是美军挑起的，故意抹示一件事情，就是金日成的军队是先下到南韩，对外国的军队介入是美军，但是金日成是先挑起这个战争的，亚门人先挑起这件冲突的，挑起了以后呢，就又要去跟大卫作战，他们实在是很愚蠢啊！本来没有敌人的，制造一个敌人，本来甚至一个朋友，把那个朋友变成了敌人。化敌为友是最大的智慧，化友为敌就是最大的愚蠢。我们是对所有不该化敌为友的都化敌为友了，我们该化友为敌的，我们又没有化友为敌，化敌为友的就是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跟神和好，最应该做的这个事我们没做，我们不应该化友为敌，我们不应该化友为敌，我们不应该把神变成我们的敌人，可是我们常常把神变成我们的敌人，而我们又常常把魔鬼当作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愿意看到他是我们敌人。你看亚兰人的表现呢，实在就是很愚蠢，跟我们一样啊，把朋友变成了敌人，那他们就知道大卫憎恶他们了，以前的友谊啊，父亲那一辈的被我们破坏掉了，然后他们还不知道悔改，还不知道道歉，居然还要去作战哈。然后他们就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米索波大米、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战兵，那时候有佣兵啊。我们今天比较不知道佣兵制度啊，可是西方有佣兵制度，就是 militia， 就是你出钱就来帮你打仗的，这常常这些佣兵是最残暴的，因为他们就是职业杀手，说的难听一点啊。那以前也有这个东西，他们就从别的地方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啊，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这是交战有点好，我们一下会搞混了，以为说这些人跟亚门人作战，不，他们是联合一起联军来打大卫。好，那这是强大的军队啊，但是神也保守了。第8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在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弟兄亚比赛啊，对着亚门人摆阵，所以就是有亚兰人和亚门人呐、大概可以基本上这样分哈。约押对亚比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哈。这个约押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也听过大卫的话，然后听命，然后就是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他也曾经最后是反对了所罗门，支持了亚多尼亚啊。他也把大卫所立的亚玛撒这个元帅暗杀死了，这些都有一些合理的理由了。但是就应该要顺服他的长上来讲，约押当然是很不应该，但在这里他是很好的，他是敬畏上帝的，而且是为本国的子民，也是为大卫呢，是刚强壮胆的，是做大丈夫的。但是而且他很敬虔，他说我们要勇敢，但是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啊。不敢说我们一定就能因此得胜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全了。14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北塞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得了胜仗，不过没有讲追击的事，只有讲到最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好，原来还有一场战争，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 人四万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赎哈大利谢的诸王，间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哈，这个大马色王大马色的亚兰人呢，他们是失败了，然后索巴王哈大利谢呢也是失败了，大卫是非常强劲啊，这个小国呢是崛起了。第二，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后来就发生了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的事，不过历代志上就没有记载这个。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下面这一段我们知道就不讲了，住在耶路撒冷出了事情，但是约押打胜了，约押攻打拉巴，将城请赴，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这个王呢，或作马勒堪，马勒堪及米勒公，亚门人之族的神明，就是夺了亚门人的神所带的冠冕，也可以说就是王了。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当然这个冠冕呢，是其上金子中一他连得，就牵着宝石哈。这照圣经，照学者说，这有32公斤。那人将这些冠冕戴在大卫头上，那脖子都会压断，可能象征性的放一下吧。这亚门也不可能戴这个冠冕啊，我想他也象征性放一下，然后呢主要是放在他们的神明那边或神明的庙里面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那这富裕有钱得胜，而且看起来有点庸俗的，甚至后宫妃嫔圣经都没有严严的禁止，起码在旧约没有严严禁止。我们要禁止的还是贪婪的心，我们不说只要有金钱的心外表不必就好了，但这不是，有金钱的心就会沉于外，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是忠心于神是最重要的。大卫这种征服得胜，甚至拿了这么多珠宝啊，好像都不太合现在伦理的观念啊。但是我们相信这神喜悦啊，这也很残酷。第三节，将神的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把下或铁斧下，这都是用这些东西把他们杀掉呢，还是用这些东西来奴役他们？不管是杀或奴役，我们今天也不喜欢啊。但是我们想，在当时的这种战争，也许这些是不能避免的。神也没有责备这些事，神没有责备不表示这一定是对的，但神没有责备，神也没有命令我们做，也不一定表示说我们今天用比较人道的方式就一定是对的啊。这我们不敢讲，我既不因为大卫的在这些胜利和所获得掳物我觉得可以很高兴，我也不敢说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因为圣经没有讲，他只是暗暗的淡淡的描述大卫的成就，而且耶和华是祝福他的。好，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第四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亚尔的儿子伊勒哈难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尺，共是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纳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手下。这些经文和哥利亚的死呢是有点像哈，我们不太能确定当时非利士人有多少这种巨人啊，可能有好几个也被他们分别杀了，但大卫杀了哥利亚一定是对的，也许有些类似的人也是被大卫底下的将军或者是勇士杀掉了。好，我们今天讲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勇敢刚强壮胆，让我们能够得胜。主，我们实在不敢讲这些物质上得胜，物质上版图的扩大，但如果你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恰当的使用，最起码不让我们骄傲。主，若你在灵里面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得胜，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胜过撒旦的权势，引人归主。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你喜悦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不管是教会、个人或团体，我们都能够为你征战，而且享受你给我们的胜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